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理想编辑部》，我是思珍，
我是嘉瑞，
我是林兰，
我是乔木。
本期节目是由《美理想编辑部》与 Prada 我本莫测香水共同呈现的特别企划，出发到新的未知中去的其中之一。人生每一个悬而未决的时刻都有意义，别害怕，大胆出发本身就是一种答案。时间呢，一眨眼已经来到了一月底，离放假又近了一步，我们也慢慢的复苏状态开始变得好了起来，所以今天呢就再次来鼓起勇气搞一期坦白局，我们就是决定来聊一聊跟搞砸了有关的事儿。人生在世嘛，难免会有一些搞砸了的时刻。从上学的时候开始，我们开始知道很多事情呢都是不由自己控制的。步入到职场之后，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也让一切变得都很艰难。但是呢，搞砸了并不是坏事儿，可能搞砸之后反而这个转机它才出现。想先来问问大家，你们会发生什么事儿把它定义成搞砸了？就在你们自己的字典里面，搞砸了是什么情况呢？
我先举一个例子，就是今天我遇到的搞砸了，当然不是我搞砸，是别人搞砸了。我首先今天遇到了一份合同，它是到付的，我说 OK 到付，应该里面是一份我们和供应商的合同，它里面出现了供应商接来的其他项目的报价单，盖了公章的那种，然后
他装错了，
对，
就是你得知了一份机密，
没错。我说 OK， 好松弛的工作状态，并且我遇到这种搞砸事情也挺多的，至少收到过两三次寄给别的博主的合同，
然后你都知道了，就知道的太多了。
哇，好酷啊！那这种事情绝不会发生在我和吴师傅身上，因为我清楚记得我在干第一份工作，也就是十年前，再给别人就同时要寄两份合同。我如果突然想不起来我是不是真的放对了，我就立刻把那撕开再看一遍，确保东西寄到正确的人那里，我绝不会允许自己发生寄错合同的事情。
所以你们俩也经常会说为什么这种人还有工作、
哦、对，就是你们两个人是说这说最
我会觉得这样有工作中允许这种松弛的状态出现真好，说明我能一直有工作。
但是我觉得吴师傅神功快练成了，因为我今天也遇到了一个搞砸的事，不是我搞砸，是机器搞砸。本来这一题我还在仔细思考最近搞砸的什么事，结果它就天降，因为我要那个打印提纲嘛，结果那个打印机就再次罢工，它显示是卡纸。我说卡纸是什么情况，我自己打开视图看了看，发现我搞不定，我就转头去找吴师傅，因为他说他已经能够很成熟的应对打印机的各种状况了，然后他就撸了一撸袖子就站起来跟我过来，把那个打印机立马搞定了。有时候真的不是自己搞砸，我觉得搞砸了小的时候应该是让爸妈不满意了，他们的不满意的反应才会告诉我这件事搞砸了，但天然的我不太会觉得自己好像主动搞砸了什么。然后现在开始工作之后呢，会发现搞砸的就是给别人或者是自己造成了麻烦，就给别人造成麻烦是搞砸，给自己造成麻烦也是搞砸了，因为还得自己来收拾这个麻烦嘛。
嗯，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忘了是幼儿园还是小学一年级，就很小的时候，好像是什么汇报演出还干嘛，要去演出还是主持，但是就是在那个庆典发生前一天我生病了，然后老师就给我安了一个叫关键时刻掉链子的
哦，我记得
标签。
嗯，
哇，好难过，就是有一种也不赖我，但是小时候你不觉得，你觉得啊，怎么自己就能在这么关键的时候突然病了，就还是会有点责怪自己。这个事情让我记了好多年，我现在你一说人生小的时候什么东西搞砸了，我就想起这个事儿，所以我这辈子都很害怕关键时刻掉链子。
主要是这个评价出现的也太早了吧，小学一年级老师就这样说。
嗯，好坏的。
我可能也是小时候会觉得如果让我妈生气了，我就会觉得自己搞砸了，
开始叫你大名。
对 对
哇，超可怕的，
叫大名真的很吓人，
三个字的名字叫大名真的
真的很吓人。
但我是两个字，所以我已经习惯。
但是两个字会有杀伤力吗？
还行，因为很多人都叫我两个字的名字就还好，但还是小时候主要是让妈妈生气了就会 比较害怕，而且我这个也跟他说过，我小时候最害怕的时候就是他帮我梳头发的时候巨用力，我就知道我肯定是干了什么事儿他不满意或者咋地，我又不敢说，所以小时候是那种长头发嘛，早上起来他会帮我梳头，然后他梳的巨用力，我怀疑我的发际线就是因为这个所以变得很往上，因为他会给我梳那种全就是 all back,
all back
梳一个马尾嘛，然后可能小时候那个头发会容易打结或者就是发质稍微没有那么好，他就会硬梳，但因为我从小就是那种不太敢说话和表达不满或者不舒适的一个人，应该是有一回给我疼哭了，我妈才那个力气变小一点，所以像这种时候总是会怕怕的。其实我也是很害怕自己搞砸了，我有一个类型特定的噩梦，就是做梦梦到自己要干个啥，比如说是考试或者是某个表演，我发现自己什么准备都没做，但是我莫名其妙的就要上考场或者是上台表演，就我在梦里面通常就是会到了那个上台表演的时候我就突然惊醒，因为我什么准备都没做嘛，惊醒之后发现哦没事是个梦，所以我觉得我的这个不知道算不算什么潜意识还是那个内心深处就一直会有很大的这方面的恐惧，就是怕我毫无准备但是要去做一个什么事儿，然后我就会觉得很害怕。
嗯，我觉得好像我反而稍微有一点点相反的过程，是我小的时候钝感力比现在要强，就没有现在这么敏感，就小的时候很多事情你也不会觉得自己是做错了或者是怎样，但是其他人的反应会让我知道我做错了，好像对于这一类事情的意识都是从他人给自己的反应开始。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非常喜欢玩溜溜球，但是我玩溜溜球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有一个神功，就是所有经我手的溜溜球都会坏掉，咱也不知道是咋玩的，反正它就坏了。那个时候就是我不仅会玩坏我自己的溜溜球，我还会玩坏其他小朋友的溜溜球，其他小朋友就会开始哭说你怎么又把我溜溜球玩坏了之类的，我就会觉得啊，我这样做好的是不对的，不应该把别人那个小朋友的溜溜球玩坏，开始会产生这种有愧疚的感觉，知道有一些行为你不能这么干，因为那个东西呢它不是你的，你不该这么干。
那我小时候印象比较深刻的搞砸了是属于干坏事被抓了，但是我觉得搞砸的部分并不是干了坏事而是被抓。就是比如我应该在弹钢琴但其实我在看电视，然后我没有掐好爸妈回家的那个点儿，所以他们回来一摸电视还是热的，就证明了我没有再好好弹钢琴，我就会反思我没有及早的给电视降温，
下次如何完善自己的犯罪行为。
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如果电视可以塞到冰箱里是一件最好的事儿，因为电视它就是会热嘛，可是你电脑的话如果是笔记本你可以放在冰箱里，但电视放不了它太大了。
刚刚听你说的时候就又想起来童年阴影，初中的时候那个数学老师他特别讨厌我，我现在觉得他有点厌女，但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嘛，因为我别的科都学得很好，就只有数学学得不好，然后还是班长，他就把我视为眼中钉，但可能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在跟数学课代表好像在谈恋爱，但是也没有真的谈恋爱，你知道初中的人
他是觉得你拐走了自己的得意门生吗？
初中的恋爱能怎样呢，他也不会怎样，他就是经常为了羞辱我让我上黑板上做很难的题，可能那个题没有那么难但对我来说是难的，我做不出来，然后我就挂在上面，比如说跟我关系比较好男生坐在第一排他会给我念我就照着写，然后被他发现他就会进一步的羞辱我，然后我最近突然觉得特别难受是因为听了树姐的有一期播客叫我如何从小到大什么与权威周旋还是什么，大概是那么一个题吧，讲他有一些做的特别不好的老师干了什么事情，然后我就立刻想起了这个数学老师，我觉得他毁了我的人生。本来也许数学不会那么差，但是因为这个老师的存在，然后他就太喜欢那些在初中的时候数学学得好很聪明的小男孩，他没有办法处理我这样的学生，所以他就只能羞辱我，以为这样我可以学得更好或者怎么样，总之就是那个老师真的我记仇记他一辈子。好了，我说完了。
我觉得这样的老师确实是很不 OK， 但确实不能怪你啊。那有些人的数学就是不好嘛， 然后他技能就没点在这儿啊，
都是因为别人所以才搞砸了数学。
对啊，
现在长大已经学会了指责他人，
对，就是得指责他，
至少就是有人可以怪，
对，
也不错。
但是我觉得是这个桌上数学还可以的人，
嗯，我数学超差的，
你们连 Excel 都用不明白，
啊，对，
用不明白，
用不明白。但是我人生有一个高光时刻，就是我大学数学比我小的时候学的更好，
嗯，
我高数考过99，
哦，好厉害。
但是那上句话收回，
我大学也是我们班高数分数比较高的人，那是因为除了我以外，我们班都已经是文科生了。
哦，你是理科生。
不重要不重要。对，但是有一个人怪挺好的，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学的最不好的是物理，但是我们物理老师是一个很好的人，并且他对我也很好，并且我从小到大只有他一个物理老师，就是我从初中开始物理就是他教的。
他可以教初高中？
对，就是他是一直跟上来的。
哦，
我去找他讲题我也听不明白，然后他就很烦恼的说哎呀咋整啊，从初一开始你的物理就是我教，我想找人甩锅都找不着人。
他开始自我怀疑了，
对，他开始撇清责任。
哇，那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可能算是我爸妈搞砸了的部分，因为我爸妈都是那种数字敏感的理科生，他们都从事跟数字相关的工作，然后生了一个我，可以说是一点儿都没有继承到他俩的任意的1%的那个对数字的敏感度，所以可能他们有时候看着小时候那个数学巨烂的我，也陷入了沉默。就是也没有人可以怪，就是生也是他们生出来的，那为什么就是没有继承那个数字的敏感度呢？嗯，所以就只能搞砸了。就是这种程度的搞砸了。
我觉得这是跟父母对自己的那个期待的天赋走反了方向嘛？可能父母期待你在这个方向上是擅长的，你怎么能不擅长？但是事实上你恰好就是在相反的方向，然后更擅长这一件事儿。我觉得还有一种搞砸了，是对于规则的认知出现了一些差异，所以搞砸了。就刚刚在聊这些的时候，我想到我小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搞砸的事儿，除了我之前讲过，我为了装发烧不上学，我把那个水银放在暖水瓶口，报废了那一整个暖水瓶，因为那个水银的头就是会被融掉，整个水银掉在那个瓶里。我现在都记得我自己拿起那个水银的时候懵的样子，因为完全没有意识到它会消失。嗯，反正就是朋友们，它是会消失的。还有另外一件事，是我小学的时候，应该是小学三年级之类的，我跟我一个同班的好朋友去离我家很远的公园玩，那个公园是有游乐园的，还有很多游乐设施，但是我又没有钱，怎么办呢？我就从桌子上拿走了，忘了是我爸还是我妈的50块钱。那对于一个小孩来说，50块钱已经是巨款了，而且你是没有知会他们你要到一个很远的公园去玩的。我就跟我的那个朋友一起去了那个很远的公园，两个人玩得非常开心，就回家之后就发现这件事情其实是有问题的。就我爸开始很严肃的教育我，然后他就说，你首先不该拿这个钱，其次你跟你的同学是两个很小的小孩，不能够自己独自出这么远的门，是很危险的。从此以后这件事情在我脑子里面就形成了一个印象，以及我就真的吸取到教训了。因为其实如果你不被教育的话，就不被教导自己一个人出去很远的地方玩是危险的，你就不会意识到这件事儿是危险的。
嗯，
其实想想是稍微有那么一点后怕的，因为我们俩确实都蛮小的，还没有任何一个监护人跟在旁边，而且拿着一笔巨款。
是从石家庄到正定那么远吗？
啊，没有，但是就是离我家可能得有半小时公交这种吧。因为那个公园是之前我爸妈带我去玩过的，然后我对那里面的一些设施非常上瘾，有一个东西叫什么阿拉伯飞毯，你知道，就是那种可以上下那样子动的那个东西。我坐在上面可以一直坐一直坐，坐到商家说你可以坐在上面帮我招揽客人的这种程度。对，然后因为很好玩，所以就受诱惑嘛，就两个小屁孩周末没什么事儿，就说那就去那玩吧，还记得公交车怎么做，所以就自己手拉手去。
这怎么不算是另一种层面的做好了？
对，但它是有安全隐患的。可是你完全意识不到，你就只是享受那个纯粹玩耍的快乐，玩的可开心了。傍晚回家之后，就你怎么消失一下午，就开始被训。真的是很严厉在教育你，这件事情就告诉我说，规则其实有的时候蛮重要的，因为我从小就比较漠视这一类的规则，如果它不出现后果的话，我就不会觉得它有什么重要的，那就这么做了嘛。
哎，你这个我想到一个比较像的，但是算是我爸搞砸了的部分。我很小的时候，我爸妈就会带我出去旅游嘛，可能以前会坐那种还没有高铁的时候，大家都是坐火车比较多。应该是他们有一次带我去，不知道可能类似于云南或者某个地方旅游，然后坐那种要过夜的火车，到了一个站点，不是大家会下来去那个站台上的小卖部买东西嘛，然后我爸领我下去，他没有看住我，我就走了。到那个列车他马上要开的时候，我爸才上去跟我妈说我不见，然后我妈就是已经叫什么，就是可
想要跟他离婚了是吧
exactly 就是我，他作为一个妈肯定是非常紧张和在一个高度又愤怒又那个什么的情况下，因为马上要开车了嘛，他决定要把我爸留在那个站，必须要把我找到，然后他在火车上，可能就是在那个车快发之前，快到 deadline 的时候，我自己一个小孩默默的从别的车厢走了回去，找到了就无事发生。但当时那种事儿，尤其在当年这种我们这一代应该都是在那种什么拐卖儿童的这种恐惧下，对，长大的孩子，然后当年也没有很多这种很现代的设施，所以是非常害怕的。但是我就是默默的一个小孩，从我应该是上错了车厢，但是我也没有说害怕还是怎么着，我就默默的哦，顺着一些路又找回了我们在的那个车厢，然后就找到了，就一切有惊无险。所以呢，这个事儿就是我爸搞砸了，但是我做好了，
真给你绕回来了。
对，所以我是这个意思。哎，也说明我就是一个从小就蛮有方向感的小孩。
哎，但是是不是大家小的时候都有那种差点走丢的经历？我有一个跟你相反，是我妈搞砸了，不是我爸，是我妈带我去喂鸽子。
河北博物馆。
对对对，就是那个门口喂鸽子，
所以是著名的喂鸽。
著名喂鸽子的圣地，但是我妈她不知道喂鸽子的那个玉米粒儿是可以买的，然后她就不知道在哪儿买，所以她就带我在那个地上捡别人喂剩下的那个玉米粒儿去喂鸽子。那个时候我很小，可能刚学会走路，也就顶多一岁吧，就是语言能力完全几乎等于没有，他独自带着我在那个广场喂鸽子，结果一扭头发现我不见了，他就吓死，就是随便抓住路人，你看见我小孩了吗？对方就说这儿这么多小孩，是哪个小孩呀？我妈就说哎，不行，他不可以这样去声张他的小孩
走
丢
了，
对，他怕万一真的有人知道小孩走丢，就直接把我抓走了。他在里面强行镇定，他说不行，我得冷静下来，他开始冷静，然后四周观察，结果发现我回原来捡鸽子食儿的地方去捡了，捡完之后又走了回来，但是他非常惊恐，回去之后把这件事情讲给了家里人听，然后家里人做出的统一决定就是禁止他自己一个人带我再出门。
所以这些我们现在长很大了就还好，但如果是很小时候，应该家长还是非常惊恐的，就那个小孩弄丢了，我感觉这种弄丢了其实都是可能他就是一个十分钟以内的事儿，但是会非常的害怕，怎么就绕到了别人搞砸了，
因为没有人想说自己真的搞砸了什么的。
对，
那就是如果真的就是正儿八经来回顾一下自己现在这几十年搞砸了和做好了的比例，你们觉得什么样的？我觉得我是一个，刚刚提到数学，我脑子里就有一个数学的三角函数的图 sin 还是 cos 之类的，反正就是它会鼓起来然后又降下来的那样的一个图，我大概是那样的一个比例，小事儿搞砸了可能会不时出现，但是总体上平稳，总体上无事发生，算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小孩儿这样子。
我感觉大部分的时候还是会就不一定做好了，至少没发生什么坏事儿。但是印象比较深刻的都是搞砸的那部分，因为你做好的部分它就是正常，不会有人记得。
没错，
不正常才会被拎出来讲，正常就无人知晓，
你也不会觉得你做了这件事好像是做好了，它就是日常的一天生活。
我觉得我也是差不多的，做好了 其实更多的是做的还行，因为我本来就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冒险，然后也会倾向于在一个既定的轨道里运行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搞砸的数量还是相对少一点。可能搞砸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这种什么什么事件，所以我也会尽量的规避它。嗯，所以那个比例我觉得可能做好了，做 OK 了，大概是个八的程度，搞砸了可能是个二的程度。
但是一般越是这种人，就记自己搞砸会记得越清楚啊，还会睡前跑马灯。对，
哦，好可怕。
是要禁止自己想起来一些事儿，
开始无限放大那个二的比例，然后让他在自己的脑子里反复反刍。
是的，是的。
你们睡前跑马灯一般会回想起什么东西？
回想起这自己的一生。嗯，
我之前会回想起我说过的一些非常傻叉的话，以前就是傻叉，说过一些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莫名其妙那么说，但就是可能那时候也没有做好社会化吧，就说过一些很差的话。因为说了那些话之后，后面也没有比如说跟朋友道歉，或者是有一个正式的这种和解，所以呢就慢慢的就过去了这些事儿。现在那些朋友也当然还是朋友了，只不过偶尔会想起当年我说的那些傻叉话的时候，就会觉得啊，我的天哪，为什么我要说这种话，就觉得 so stupid 和就是没办法接受，有时候脑子会过一下，然后也没有办法。还有一些搞砸了的情况是我处于极度焦虑的情况，以至于其实我已经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一些行为被别人看出来了，这种其实它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但是我再回想起来，我会知道自己曾经有一个时间被别人看出来我非常的害怕和焦虑，然后我就觉得有一种啊，我的自尊被，
哦，就是你的形象被搞砸了。
对对对，我的形象，然后我的自尊被搞砸了，这个事儿也没有办法修复了，它就是这么的存在在别人的印象里，我也没有办法抹去。
你想想那些 idol 对吧，一些 idol 失格行为它也是发生了，但是人家照样就出来光明正大的活动以及赚钱。
所以最重要的还是不要自我淘汰。
对，
就不管之前有什么糗事儿，只要没有违法犯罪，你就是坚挺的活下去吧。
但是我理解这种，因为我有时候也会开始反刍，突然反刍我十年前对不起别人的某一件事儿，或者是那个时候哎，觉得自己大脑怎么没有发育好，会做出这样的事儿，这个行为就是每次想起来只能在自己心里默默再对对方道歉一次，你也不会突然跑到人家面前，或者是给他发微信说我真对不起你，
这样更怪，
这样很吓人的，对方说你在干嘛。
而且其实很多时候你自己有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记得这件事，
也有可能。
对，
我每次最后要说服自己不要再想这件事儿，就是别人应该大概率99.9%是没有在想这个事儿。
我之前有一段时间睡前跑马灯是上次小宇宙线下活动，当时是我那个蓝和猫爷在现场。
你那时候干了啥事儿？
我就是这样，我们随便的聊了一些没有营养的东西，主要是我聊了一些没有营养的东西之后，我本来以为就结束了，但我没想到有一个环节是会有热心听众拿着本儿想来让我给他们写点啥，零人通知我，零人让我准备，我完全不知道该写啥。就是我在这方面的这个词汇量也非常的有限，我从小就不会说吉祥话，然后我好像第一个人我给写了一个万事胜意，第二个人给写了日日是好日，因为他们都在旁边，我也不能写一模一样的话，到第三个我实在想不出来写什么了，我写了一个天天开心，
这不是很好吗？
对，但是就是我当时写天天开心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我当天回到酒店之后，我就开始睡前跑马灯，我觉得啊，实在是太傻了，天天开心。然后这件事儿，我大概睡前跑马灯了，我每天睡前就想起
天
天
开
心。 天天向上。
但是这本是一个朴素而又真挚的祝福，
但是实在是就实在是太文盲了，你知道吗？天天开心，
小小糗事而已，绝不算搞砸了。
是啊，放过自己吧。我觉得那个听众没准觉得这是非常有力量的简单祝福。
谢谢你
们。
对，简天天开心嘛。我觉得可能是我好像反而是开始工作之后才会有一些就是那种某种程度，我会那个臆想提前开始假设这件事儿被我搞砸了，但其实这件事儿还没开始。通常情况下，出在我刚刚开始工作那个阶段，就我开始给人编辑一些信息啊，或者是向对方询问什么东西的时候，会想说我的这个语气还有用词是不是合理的，是不是对的，是不是能够让对方感受到我的尊重和我的真诚。因为我觉得如果一旦感受不到的话，就是我有点砸了。就我会在发那个信息之前，我就会反复去想这个东西，想完了之后再摁那个发送。但我们上回在聊那个用脑卫生的时候，小宝他不就说他的那个同事还是朋友就写了编辑了一段话，说哎，那让你看看，就帮我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要发出去。然后他看都没看，啪就给他发出去了。我就很这段话给我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和
他就会趁其不备一件代发，
他看都不看就发了。然后他朋友就说啊，你给我发了？他说对啊，就发了吧，能有什么后果？有后果你就自己再兜，没后果他就是这样子很快速的就进行完了。所以这个事情让我觉得搞砸了也没啥大不了。当然其实是随着你那个工作年限的增长，你慢慢开始觉得这些事儿确实没啥大不了，也会开始有意识的想说那有些东西我就发出去或者怎样的。
但是刚工作的时候的确会动辄就觉得自己搞砸了。我记得在我还在做实习生的时候，我到现在还记得我搞砸的一个情况是，我在一家出版社实习，快到年前已经办公室没啥人了，那天应该是年前的倒数几天，我发现办公室人全跑了，没到下班点我也决定跑了。总之就是我都走到地铁站了，接到我的 mentor 的电话，我就镇定假装我还在办公室，我说 OK 有什么事儿我了解一下。这个时候地铁的播报响了，然后他说啊，你已经到地铁站了。我就只能道歉，的确是觉得自己搞砸了。但是现在想一下，这不就是提前走了吗？也没咋样。
对啊
对啊，
对，
就是早退啊。
对，就是跑了呗。
对啊
对啊，你还能阻止实习生跑路吗？
实习生就是要跑路的。
现在不是都觉得实习生才是公司里最自由的人。
对，那叫什么不考虑留用的实习生未同副总。
没错没错。哎，我之前看过一个日剧，好像是那个什么大叔之爱，虽然它是一个那个日剧，但是它里面、
BL、
对，它里面有一些非常好的职场名言。就是有一个办公室里面的大姐就说，请不要骂年轻人，他们是会立刻辞职的。然后我就把那些图全都保存下来。那我觉得像这种会让你觉得自己搞砸的事儿，一般情况下可能是还是牵涉到他人的目光，你会觉得自己的某些形象好像
坍塌了，
甚至是好像再也没有办法给他维持回来。反正对我来说很多搞砸的事情都有这一部分，可能之后可以再展开聊一聊，就是还是反映了我内心的一些比较在意的东西以及那种焦虑吧。就如果我能把这部分的焦虑处理好，可能搞砸的事情就能够再少一点。
没错，我现在都记得我最近这几年搞砸过的最大的一件事儿，但它可能也不算是特别大，但我觉得还挺那个的。就我们在前两年有一回录没理想，然后我就没有摁那个录制键。
我不是说过我们
都会有
每个人都遇到过这种事儿。
但是现在想想这件事情给我带来一个影响，就是我每一次录的时候我都会仔细看我是不是真的录了那个开始，以及它到底有没有储存卡。就在你刚刚讲自己搞砸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去摸了摸这个录音机后面是有卡的。
这叫事儿教人一次就会。
真的是事儿教人一次就会。
对对，
不然就完了，你白录这么长时间真的是很大的一个事故。
都干过。我觉得所有做这种什么从事什么视频拍摄或者是这种播客录制的人，100%肯定都遇到过忘记摁录制键，或者就是明明记得我摁了录制键，但为何这个东西没有被录下来，或者是出现了一些重大的 bug。导致你录的东西用不了，都会发生。
你们知道那个神奇的北朝壁画博物馆事件吗？
你讲讲
“北朝壁画”这四个字出来，另外三个人只能沉默。
对
啊，
你讲讲
这个事情，
你讲讲
这个事情很有名啊。太原那个北朝壁画博物馆其实是建在徐显秀的墓上面的，在那个地方还没有被建成博物馆之前，陈丹青老师下去录过一次
那个
《线条的盛宴》
哦，那个记得
《北朝墓室壁画巡礼》就是两期节目。然后他们就是在墓里面拍的素材，拿上来了之后就不见了。
哇、wow, ，
那这个可以解释为玄学。
立刻，导演孟倩立刻就是烧
香
拜佛，好好的拜了拜之后再下去录一次。
哦、oh, ，我以为不录、
啊。我觉得这是天灾人祸了，这导演没有办法。
只是说、
oh,
嗯，
但是我们是要心存敬畏之心，
心存敬畏。
那个时候好像东北副总也在现场，他知道。他亲眼，
我觉得这个已经很难归咎为谁搞砸了，就是这件事儿，
神秘的东方力量。
对，每次提起北朝壁画博物馆，
都
会把这个拿出来，
一段传奇。
搞砸了也是某种往事。
所以大家去 APP 里面看那个视频的时候，可以带着一些敬畏之心。
这可是拍了第二次，然后有一些神秘力量加持的，这种什么 footage、
嗯、
要好好珍惜。
我觉得他是独一档，没有办法跟其他工作里面搞砸的事情混为一谈。反正这些年来工作里面大大小小的搞砸的事儿也有一些，但是现在搞砸跟初入职场的时候搞砸感受还是很不同的。就原来搞砸的时候呢，要么就是会无限的放大后果，感觉天塌了，要么就是对对方造成了麻烦，因为对方是一个好人，然后他就直接解决了。我实习的时候有一回，因为那个时候是娱乐记者的实习生嘛，然后突发奇想要写一个就是各大美女的共同点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一个非常神奇的题，我现在想不起来，但是我记得我有分析过贾静雯的三庭五眼，我就深夜在写那篇很诡异的稿子，发给记者姐姐之后，她说好的。后来那篇文章有没有发出来我忘了，但应该是他帮我承担了一些后果，感觉是给对方的那个工作量增加了很大的问题嘛。就你交出来的东西是质量不 OK 的，可是对方又不能够直接的说你这个怎么样，因为对方是个很好的人，他就开始帮你收拾烂摊子，类似于这种程度的搞砸，你完全不会意识到自己干了什么。但是现在呢，对于很多事情呢，搞砸还是没有搞砸都有比较清醒的一个觉知吧。如果搞砸了一件事呢，我脑子里就会很快速的想好几个解决方案，该求助的求助，该承担责任就承担责任。现在要应对的事情也比初入职场的时候多了太多嘛，我就会很有意识的开始调整自己的状态。比如日常的时候呢，给自己喷香水，尤其是去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或者是我需要很专注的处理一件事的时候，我就会喷 Prada 我本莫测的经典款，它的香味很符合我的胃口，留香也很持久。喷上的前几分钟其实没什么特别，但到后面它会逐渐有一种木质花香和奶香交织在一起的味道，我很喜欢这种一直在发生变化的感觉。它一会儿偏花香，一会儿木质调很浓，一会儿奶味又很明显，再过一会儿呢，当它和你的肌肤融合之后，还会产生一丝奶木香，就会很想要一直闻它。它的名字叫我本莫测，就很适合我们这种喜欢新鲜感的人吧。它丰富的层次呢，还很能激活我的感官。做一些大事的时候，我就会感觉自己一直被包裹着，很安全，可以行事更大胆，更有底气，感觉自己也跟着不可预测起来了。
对，我也很喜欢 Prada 我本莫测这个系列，我有用过它的新款，那个就是一个开心果版本，它的味道也很好闻，是那种有点奶味的坚果香，蛮特别的，闻起来有一种很好吃的感觉，而且它还裹着檀香木的味道，冬天用它呢会很温暖，像是在有壁炉的房子里，手里捧着一杯坚果拿铁，而且有的时候我还会把它喷在枕头上，闻着它呢，整个人就可以很舒适的入睡，可以做一个好梦的那种。
听到此时此刻的朋友们有福了，也有一个特别的小惊喜，大家可以点开播放器，界面上方呢会弹出宇宙手信卡片， Prada 会来给大家派送礼物，前200位留下自己相关信息的听众可以获得 Prada 为大家准备的我本莫测香水同款小样一 知礼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没有看到宇宙手信卡片的，就说明礼物可能已经发放完了。你们决定去抢一下吗？
那
可以，
必须的，我会切换我的小号。
多号操作。
嗯
嗯，那你们还在工作里面有搞砸过什么比较大的事儿吗？曾经搞砸和现在搞砸区别有何不同？
我曾经也是当实习的时候，把我的 mentor 的饭给搞到了，就是他的中午饭我给他弄翻了，然后他就没饭了。而且是当时他本来是邀请我吃一个他的包子，然后我整个给他打翻了。这个不搞砸吗？我当时很害怕哎，就是他整个包子我那个手不小心一啪，然后他就全部翻倒地上了。
没有弄一身吧？
没有弄一身，但是
就还好，
就是
就还好，
全倒了。然后
再点一份嘛。
对，然后他就是当时我的那个 mentor 就是说啊，我是他那个角色，我也会很崩溃，因为我本来是想要好心好意请我的实习生吃一个我的包子，结果他是来把我整个午饭搞砸的，然后当时说好尴尬，然后也很抱歉，他也不可能说让我给他再买一份嘛，然后他就是很沮丧和也是有一点无奈，有一点烦躁的，就只能去再多买一份，当然我也就不敢再去 share 他的包子了。
那这么说，我还曾经在郑总家的沙发上打翻过一杯冰美式。
我完全忘了、
雨梨什么时候
如此巨大的、
哦、好像是有这么，
但
立刻就洗掉了，
但是抢救回来了、
哦那就
哦，哎，那这么说的话、嗯，我其实因为这件事情跟我的一个同学成为了好朋友。就是我中学的时候去他家住，但是我因为来月经，所以弄脏了他的那个床单，嗯、但我本人不知情。因为很小嘛，然后我的好朋友反而因此跟我加深了关系和距离，就是大家那个关系变更亲密了。这种搞砸的小事儿，嗯，
那我讲的那个还是比那个蓝的要严重一些。
这都不算工作上，
是是是，我工作上就是在我还在做新媒体编辑的时候，发过一篇非常非常失败的推文，他让我记到现在。
我听听
那篇推文，它之所以让我印象如此深刻，是因为它不是我写的，我写的失败了就失败了，它是一篇条漫。要知道那个时候仅有的一些设计资源来做一个条漫，它的首先申请它就很难，然后它的工期也很长，里面还有很多个人的劳动，但是它非常失败。改编的条漫是出自于那个时候我们一个比较晦涩的课程，徐奔老师的启蒙
哦，什么什么人文经西方经典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那个讲的是一个寓言故事，叫做蜜蜂的寓言它讲的是一个非常腐败的蜜蜂王国，里面有一些品德败坏的蜜蜂，他们每天就是偷盗啊、抢劫、收收钱治不好病，然后呢到处开锁，类似于这种。就有一个蜜蜂说，我们想要一个人人都很诚实的蜜蜂王国，但是呢他们人人都变得诚实了之后，反而就是因为没有人抢劫，所以锁匠就失去了工作，没有人犯罪，所以警察就失去了工作。总之他当时的拎出来的那句标题是腐败是社会的润滑剂吗？我当时、
我查了，私人的恶习能带来公共的利益，
对对对，总之我记得我当时就是被这句话震撼到，我就啊好有道理啊！但是我当时的水平并不足以处理这篇内容，因为这篇内容本质它讲的是社会非常基础的运行逻辑，其实是靠抓住人的人性的弱点来让它运行起来的。然后我当时只觉得这个腐败是社会的润滑剂嘛，这句话特别牛逼，好像把它拎成了标题、
啊、对对对，
当时竟然就这么发了，然后就有很多人就涌进来骂说啊，这还是看理想吗？你们在说什么？就是一个能力完全不足非常愚蠢的我，遇到了一篇我的能力不足以驾驭的东西，
美滋滋的把它发了，
没头没脑的把它做出来，然后美滋滋的把它发了，真的特别可怕。就是 这个属于我的睡前跑马灯之一。
你说
你
的
那
个、
你的应该比我们这
你的大忌
大一点。
是这样的，就是我在上一家广告公司上班的时候，那可能是七八年前的事情，八年前的事情了。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瑞士的制药企业在中国想要投一轮广告，但因为他们大部分是处方药，所以其实是很难在广告里面讲什么什么东西的、
嗯、对对对，
他们只能用一些情感来唤醒、
嗯、
然后他们的那个东西很厉害，叫做雷珠单抗，是来治疗老年 湿性眼底黄斑，我忘了这八个字到底怎么组合，但是大概就是这个东西吧。就是人老了之后，你如果看那个网格有弯曲的部分，就证明你可能会眼底黄斑病变，然后它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就是会失明，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情。他们其实是专门治疗这个的，但他不能在广告里面讲这些，他需要有一些情感链接告诉大家。他其实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关心一下父母的视力，然后如果有问题的话带他们去看一看，因为这个很容易查出来。那个时候国内比较有名的得过这个病的人就是袁隆平，他们很想找袁隆平来说说这个事儿。这个很正常，就跟我们今天想要找所有的名人来帮忙一样。然后呢我们那个公司总之就是通过一些看起来就也不太靠谱也不知道是干嘛的人在联系袁隆平。然后突然有一天呢，这个联系人说家父先逝，巴拉巴拉巴拉发了一个讣告，然后我的领导就理解成了袁隆平死了
啊。哈，那是领导搞砸了。
反正一系列的沟通下来，就好像是一直在问他说到底什么时候能介绍过来我们认识或者是来做这个项目。然后突然那个人就发了一个家父先逝什么什么，然后因为是好像一直是在跟袁老的儿子联系，所以传过来的消息就是他爹死了。就是因为我负责直接对客户是一个北大新闻系毕业的很好的人，
他就开始查证了是吗？
没有，大家一瞬间就觉得哦太可惜了，致敬他 honor 他，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在想说这个项目还能怎么办。此为谣言，这种人物过年的时候可能会国家层面都会有人关注他关心他，或者有一些新闻出来，然后客户就甩到这里说袁隆平没有死。
然后你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就是下跪道歉啊。
天啦，
天
好可怕，真的很可
怕，
就是这种级别的乌龙在我此生不会有比这个再大，
不愿再有第二。
在此就是没有任何想要戏谑他或者什么意思，只是我想说我的那个时候
那个级别的乌龙太可怕了。
七八年前我才二十几岁，
哦，
我在处理这种事情的时候我是完全没有任何办法的。当然我并不是最大那个负责人，就是我上面有我的领导，领导上面还有公司的副总之类的，因为这个项目特别大，又是在沟通这种级别的人，然后出现了这种事情，我觉得这是我一辈子工作上的污点，就是我以后没有办法面对这个客户，当然我之后也没有再见过他。总之就是这个事情我记得一辈子，就是这件事情很可怕，就是你细想的话你会觉得就是尴尬的我要死，
就是你旁观了一场灾难，
嗯，真的灾难，
那种特别巨型的搞砸的时候才能意识到原来那一刻的感觉是大脑算力过载完全停止运行之后脑内开始播放音乐。真的，那次也是巨好笑，也是一个讲东京奥运会的大项目，里面其中要拍摄的一个名人是邓亚萍，是我第一次就相当于主采，我来采他，后面还有好几个嘉宾，行程都排得很紧，我当天是采他的第一场，采着采着他突然应该是灯光后面架好的一个架子在那个地面上没站稳掉下来把它砸了，砸了他脑袋。然后我当时马上意识到，就是因为当时我们包了这个体育馆，拍完这个体育馆马上转场去一个那种礼堂，然后全都是只能包这个时间，包完之后就是过了这村没这店了，好像他明后天又有出国的行程，也是拍今天拍不着，过了他这村没这店了，他会不会要我们赔呀，这个
对你就开始转各种各样的
后果。对，然后发现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后果我可以承担，就是我完全想不到任何解决办法。
辞职，
我当时就虽然还就是惊慌失措，然后说啊邓老师你没事吧，但是我的脑子已经开始放歌了，就是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是出离出来开始旁观这一切了，
开始完了，没有办法了，
对
已经超
完全没有，
对算力没有了。
幸好就是邓亚萍老师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被砸了头之后他缓了半个小时就继续拍了。
天哪，我觉得这些有的时候搞砸的是真不由自己控制，他也不是说主观意愿上想把这件事搞砸，而是他就发生了，这个后果能不能承担呢没有人知道，只能就这么着去承担着。有的时候的一些搞砸可能也是在告诉我们有很多事儿不是只要努力就行， 有可能越努力越没结果，尤其是自己闷头努力的时候可能就没什么结果。但你这个时候如果选择就是不是自己独自硬扛，而是去找人求助的话，可能反而会让事情变得能解决。我想这个是因为我突然想到，我这个之前可能也在播客里讲过，但是这件事儿确实是当时吓得我就整个人心惊胆战。本来约了人家是周六采访，就在公司的那个录音室，
就是
对
Echo，
对，就是 Echo， 完全忘了我是约的周六上午，我记成周日上午了。然后这件事情好就好在还有一个同事帮我兜底，那就是静雯，他是无聊斋制作人，就我真的是给他跪一下，因为他突然提前在采访开始前半个小时问我你到哪儿了，赶紧收拾好自己然后打车到公司。但这件事情就是真的吓得我魂飞魄散，如果他没提醒我的话咋整啊。
我又想起一个事情，2020年我们在拍包豪斯那个节目的时候，有一些道具是那种 3D 打印出来的家电道具，从广州发货运过来，然后呢拍摄团队的一个制片嘛，把它从那个接收的点运到拍摄场地的时候，就把外面那个木头架子给拆了，因为他可能租的车不够大，那个家电的外表就碎了。然后怎么办呢，就是大晚上的导演就带着美术去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补，最后因为还是有色差，所以导演就亲自一帧一帧一帧修了那个东西的颜色，就是全靠后期纯修。你就会发现，首先我们要跟靠谱的人合作，其次还是有一些可以兜底的方法，最后会有一个受苦的人然后把这个事儿给干了。
对，就是在泛影视行业吧，包括什么拍电影电视剧综艺，然后以及拍一些 TVC 拍一些这种视频行业，有这么一句话，一切开始拍之后它一定会出乱子，然后你只能去弥补它，你不要期待你本身规划一个80分他能拍的时候出一些比较精彩的东西让他变成100分，不可能的，他只会80分出了一个乱子变成70分，然后再出了一个乱子变成60分，但是你这一组人就得把他给推进下去，并且努力的补天，出乱子补乱子出乱子补乱子，一直直到他真的上线，
嗯，
然后接受他最后上线的那个结果，这就是命运，没有办法。
嗯，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你不要害怕出错也是一个挺有效的思维方式，如果太怕自己搞砸的话，你有的时候可能会隐藏一些有苗头的不对劲的东西，但是如果你就是把这个苗头暴露出来的话，反而可能会让一些事情不会酿成什么严重的后果。
嗯，
我觉得这纯看工作经验和你的手腕，
嗯，
就处理问题的能力，嗯，这个没办法，因人而异。
对，但我现在的确觉得很多时候不要期待发生一个大乱子在自己这里兜住，大部分时候是你判断自己兜不住赶紧告诉所有人，让所有人都有一个正确的期待，
就像那个铁梯救火一样，发现着火了之后赶紧大声喊着火了，
对对，要立刻求助，让所有人都知道，
然后对面铁梯就会着急。
对，就是初入职场的时候，或者现在在小红书上可以看到很多那种职场智慧之类的，就是说你比如发生了大乱子，你如何靠自己去机智的化解，就是所有人都不知情，这个大乱子就被你化解于无形。我感觉是不太可能的，除非它并不
是
一个大乱子。
对，而且自己那个拯救这一整场无人知晓的火灾，有点像在自我感动。
对，我感觉能兜住的都是小事儿，它被你解决了，没有任何人知道的话，就说明它本身就可以被解决。大部分时候你惊慌失措遇到这种大事儿，你就跟所有人说吧，就不要相信纸可以包住火。
嗯，
是包不住火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职场里面求助是一个很值得学习的技能，因为很多时候你搞砸的就是你不会求助嘛，就你很多事情你就自己硬扛下来了，但是后面就发现这个东西它就是包不住火，然后你也扛不住，你没有办法靠自己一个人承担这么大的一个责任，然后最后搞得自己身心俱疲。可是有的时候你向外界发出自己的一个求救信号之后，大家确实是会来帮助你的，原本你非常担心的一个事情，可能翻车的一件事它就不会翻车了。我是这 一年以来感受特别巨大，因为我原来也是属于那种喜欢自己处理一些事儿的人嘛，那这个事情处理掉就处理掉了，但是如果你要是释放自己的一些求助信号，你会发现大家都是很友善的，然后这件事情可以很好很快速的方式就得到解决。虽然我现在想不起来具体的例子了，但是我现在就是这种感受，就当你发现自己打开了之后，你会收到一些善意，但是你如果不打开的话，你就不知道原本那些善意它就是在你旁边的。 所以这个打开就很重要。
对，但是我一般也会体现一下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主要是体现在就是我不想让很多事情让别人觉得我干不好自己分内的事儿，让所有人都来给我擦屁股，所以我一般会我感觉这个事儿它有可能有什么后果，然后我目前打算去做一二三，看看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方法，类似于这种，这样给别人的观感就会好一些。
也是，就肯定得先自救。哎，完了，我突然想到一个很 old school 的名人名言，好像叫什么“天助自助者”，
笑死！
老天会来帮助那些自我帮助的人。
对，
嗯、
就是不要指望自己全都助，也不意味着你啥都不干，而是在把自己能干的事儿都干了的情况下，告知你团队里面的所有人现在的一个进展，而不是让大家都蒙在鼓里，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那搞砸之后真的会产生比较糟糕的后果吗？你们有自己搞砸的事情然后产生糟糕后果，或者是旁观他人闷头自己干结果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儿的？
不是有一个老话说什么人生中除了死亡其他都是擦伤还是啥来着，虽然好像把这个情况推得有点极端了，但是那个道理大家品一品也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吧。就可能搞砸的这个事情它短期内肯定会对自己造成比较大的这种影响，但是把时间拉长的话，所有的事情变成了一个事情本身，如果这个搞砸的事儿它真的造成了比较深远的结果的话，那它到之后可能它就是会变成你一个日常要共处的事儿，然后它慢慢的也就不会像刚开始发生的时候有那么大的这种情绪的冲击。可能很多时候是也是像吴师傅讲的那种，是你当下那个脑子算力过载了，你根本没有办法再去生产出一些解决方案，对，只能开始放歌。但有时候也是因为那个环境处在一个比较紧迫或者是比较高压的环境下，所以你当时那个搞砸了的那个情绪会特别特别的强烈，但有时候它解决了之后就会发现，哦，幸好这个事儿其实还是可以解决的，还是有方法的。我觉得好像大部分情况都是这两种之中吧。就是要么是可以解决，要么是它确实是个大事儿，但是因为它慢慢的会融入你的日常，那你也就只能跟它共处了吧。
我有时候真的会用娱乐圈规则来消解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烦恼，就是当我发现很多我自己一直以来都以为巨大的事情发生在一些公众人物的身上，结果他们经历了这些事情可以说得上是某种程度上的毫发无损的时候，我没有再单独影射一个什么东西，但是我确实觉得人只要自己装作无事发生，他可能真的会无事发生，就除非你是真的触碰了法律的那个准则啊，
对对对，要
底线，
要进去
对，你进去了那没什么说的，那你就只能进去，但如果你没有到要进去的程度，那真的是你做什么事情都不会被一棒子打死，哪怕是很大那种道德污点，但是只是一小撮人会记得，也有一小撮人会始终都很喜欢你，然后你就能这样装作无事发生的活下去。
我后来意识到这个属于甲方思维和乙方思维的区别，就是乙方思维是告知所有人赶紧灭火赶紧解决，解决了就过了，甲方思维是无事发生，你只要以为无事发生就真的无事发生。
大家要学习这种甲方思维。
对，装作无事发生，然后继续让事情推进下去。
是，
我觉得我可能很多时候搞砸了的背后隐藏的这种情绪，就是 我觉得我的那个形象大大的大打折扣，
那包袱这么重啊？
对，包袱很重，就是觉得自己的形象是处在一个我非常不想要的，自己非常不喜欢的那种形象。那也没办法，就是当时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我也控制不了，那发生了就是发生了，那可能就是在别人的这个脑海里面留下了一些淡淡的没有那么好的形象，那我也没有办法。就我知道大部分人他们也就不记得了，然后大家之后也就是各过各的，但是我就会因为那种隐隐的觉得自己在别人的脑海里面留下了这种不堪的身影，就感到有时候晚上会想要跑马灯。可能也是得有那个甲方心态，就是你就装作无事发生啊，就不要自我淘汰啊，厚脸皮的这么活下去就好了。这个完全是自己心态上的一些阻碍，就别人也不是那么在乎，对吧？
你知道有个词叫岁月史书吗？
什么什么什么岁月史书、
就是、对，岁月史书这个词也是经常出现在内娱啊，只要时间够久，什么事情都可以有另外一重解释，大概是可以这样说吧。嗯，明明在这件事情它当时刚刚出现以及发生的时候，它的性质就是非常清楚以及明显的，以及这个人的行为有什么问题就是非常的清晰的，可是随着时间的逝去，他的粉丝就会出来开始乱写，然后把这件事情给他
洗
掉。
就是你只要保证一直有人为你说话，
对
这件事就可以翻篇儿。
没错。
然后他需要历史重新书写的这个条件之一，就是你得一直在，然后活到那个历史被重新书写的那个时候。
对，等到自己的那个出头。
知
然后所有搞砸的事情全部都不是搞砸了、而是你人生路上的某一段小经历而已、我真的是跟内娱学很多心态
很好的心态耶、
甲方心态，甲方心态，
对，甲方心态。反正我们聊了超级多各种关于搞砸有的没的的一些想法嘛，但是最后还是试图能够给出一些实践性上的考虑，其实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认识搞砸了这件事儿本身。
我觉得有做好了就有搞砸了的时候，所以我已经这么老的情况下
这么老的情况下
你可以做史观，我现在觉得
我的真实感受是你还是可以非常清楚的分辨你在这过去的这些历程之中你到底学到了什么，成长了什么，能控制什么。然后就像吴师傅说的，能自己扛就扛，扛不了赶紧说，因为你要对大家的结果负责。人生在世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就它不可能是一个永远都那么平顺的过程。对于集体工作，公司里面的工作，要所有人一起努力达成一个结果的工作，那就扮演好你的角色就可以了。兜底的那个人如果是你的话你会知道的，如果不是你的话你就不需要为，
如果是你的话，
对，
你的账户里会有很多钱，但是如果你一看你的账户里没什么钱，你就知道 OK
还有人可以为你兜底。
对，搞砸了不是我的锅，因为如果搞砸了我要负责的话，我应该每个月都有巨款进账，但我没有， so 没关系。
对道理就是这样的。然后还有，其实刚刚你们也说了，就是他只要不是那种巨大的亏损或者是进监狱的事情应该都还好吧。
进监狱
就这世上还有什么，就是你又没死，你也没进监狱，你也没有赔一大笔钱，就还好吧，能怎样呢、
那你就是一个自由人。我刚突然想到，就你们有没有发现好像每到不知道是不是年底之类的，就会有一类微博开始转起来，然后那种微博里面的截图全部都是各个官号的皮下切错了账号之后借官号发出的言论。但其实这个就工作本身而言肯定是搞砸了嘛，因为你想抒发一些自己的感受，但是在官号上把这个实话说了出来。但是其实网友看到这样子的一些话只会觉得你说了实话，以及作为社畜本身而言你发表了一些自己有活人感的想法。
现在我每次觉得自己要搞砸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的一个会计朋友跟我讲的故事，因为他是一个那种金融公司的会计，他过他账是那种十几亿、几亿的那种钱，他 很久之前对账的时候发现某处多了一个零，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办法修改了，所以他为了这事儿大概难以入睡了一个月左右，后来发现没有被发现，过了一年没有被发现，过了两年没有被发现，他至今都没有被发现。
我天，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发现，但是那里就是多了一个零。我每次觉得自己无法解决一件事，我就会想那个零。
我有一个小孩朋友，哎，他也不是特别小，他现在应该是刚在某个银行里面做博后，然后他说他每周一早上就要给就是那个系统里面很高级别的领导整理上一周还是当天发生了什么很大的新闻。就有一次是他忘记了更新脚注里面的一个当日的汇率，就是都不是正文里面，是脚注里面的汇率，层层领导骂下来，把他骂到狗血淋头。他后来自我安慰说，因为那天他们行的股票被另外一个行抄了，所以行长不开心。
他只是成为情绪的一个出口。
当然咱不知道就这些行的领导都是怎么当的，但是正常人不会因为一个学生的脚注里面的汇率写错了从上骂到下。我觉得反正因为咱也没有拥有过那种权利，所以咱也不知道他会怎么行事。
是，
所以我现在对于搞砸了里有两种心态。第一种就是这个事儿他的确是因为你愚蠢所以犯的错的时候，那我就会觉得事儿教人一次就会，至少你下次会意识到自己愚蠢，不再做这种超出自己能力的事情，也还可以了。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天灾人祸，我对这种感觉就像是有的时候我家的那个厕所的灯它经常坏，但有的时候那个灯泡啊它处于坏的边缘，这个时候我们家所有人都会尽量的少去触碰那个开关，就
不
想，对，不想让那个灯泡换在自己手里，谁真的最后弄坏了那个灯泡，这个灯泡就会被归到你的头上，但是它坏的几率是随机的。所以很多时候那种天灾人祸的事情就是这个灯泡在谁手里坏，它是一个概率问题。对啊，那在你手里坏那也没办法嘛。
嗯，确实。就着灯泡这件事来讲的话，就只有这个灯泡坏了你才会把新的那个灯泡换上嘛，虽然它可能之后还有机会坏，但是呢，就是你本身把这个灯泡换成一个好的灯泡这个过程也像是这样说可能稍微有点极端，不是说大家只有搞砸了才能看到这个问题本身以及做出比较彻底的改变，而是说有时候可能确实需要放小搞砸对我们产生的影响。
再比如你引爆了一个雷，就说明这件事里面本身有雷，
是
它就是会爆的，
它只是在这个时候爆了，它可能随时随地都会爆，但它爆了之后你就会意识到，哦，这个地方有一个事儿是需要处理的，你才能看清楚这个问题本身并且做出一些行为来改变它。我是发现就有时候你在搞砸一件事儿，其实你是有意识的，就觉得这个事情开始走向有点不对劲，然后开始很焦躁很烦，但你烦了两天之后你意识到再烦下去也没有用，你就是得静下心来逼迫自己鼓起勇气看清楚这个背后的真实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才能够去解决它。我觉得可能如果那个极端或者是肯定一点说的话，就是搞砸一些事情才能够看到真的问题并且放下一些不该有的执念。这个过程比较需要勇气，但是你做了之后会发现还蛮值得的，因为它帮你排了一个你以后可能出现的更大的雷，你在它变得不可收拾之前先收拾了它，会比它之后变大了再收拾你要好很多。
对，而且大部分搞砸最后的结果就是下跪道歉嘛。
对，
就
滑跪嘛。
对，然后问起你在道歉的时候其实你把这个事儿给抛出去了，那就是看对方要不要接受你的道歉了，对方接受就接受了，不接受那就是命运使然，那也没办法。
突然发现搞砸这两个字本身就蛮形象的，就把这个东西砸锅了嘛，砸了就砸了呗，
岁岁平安呗。
对，就天天开心，岁岁平安。
就如我们发明了这个岁岁平安的这句话一样，东西砸了也有办法让它变成一个吉利的事儿。嗯，
对，哎，这真的是一种智慧。
没错，是智慧来的。
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事儿呢，其实只是想告诉大家，很多时候搞砸了也没关系。而且你看，在你长大的过程当中，父母也搞砸了一些事儿，但你还是平平安安的长大了，
就说明人生的容错率很高。
没错，我觉得这可以下次专门聊一期，我们是怎么跌跌撞撞的
长
大的。是，就把这些问题暴露出来，把离谱的事儿说出来，就发现大家都一样，每个人都会犯错，会焦虑，会害怕，但是这些事情呢，都会让你更好的面对自己，跨过去你就会感觉自己更自由了一点。收听到这里的朋友们也可以点开播放器，界面上方呢会弹出一张宇宙手信卡片，是的，就是此刻也会同样的派送品牌赠礼，前200位留下自己相关信息的听众呢，可以获得 Prada 为大家准备的我本莫测香水同款小样一支，礼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没有看到这一份宇宙手信卡片，说明礼物已经发完啦。感谢 Prada 我本莫测香水对本期节目的支持，不用因为人生短暂的失焦而焦虑，调整状态，大胆出发，你原本就具有拯救自己的能力。同样感谢每一位听众，欢迎你关注并收听本次企划的其他节目，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到 show notes 查看更多相关信息，欢迎大家在小宇宙的评论区留言分享你对搞砸了也没关系的看法和感受，祝大家都能自在开心的生活，天天开心，我们下次再见啦，一二三，
就这样吧。